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83岁陆秀玲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被网判3年，广东七旬老人罗基上诉，张桂香被构陷到长春朝阳区法院，律师办案受阻，上海教师周美娟被强迫清退社保基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八旬老人陆秀玲在大街上跟人讲法轮功的事实真相，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2019年8月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现在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出狱后仍然被监视。陆秀玲今年83岁，2017年12月在大兴区给民众讲真相，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兴拘留所。2018年10月，陆秀玲被非法判刑1年，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一直在家被监视居住。2019年8月初，陆秀玲老人被警察骗到大兴看守所后，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说是执行收押1年。随后，老人因身体原因被送入了监狱的附属医院。2020年8月，陆秀玲出冤狱时，被迫害致有较严重的老年痴呆和精神分裂症状，身体消瘦，需要家人随身看护，却仍被要求5年内监视居住。据了解，2020年2月到8月，监狱以疫情为借口不允许探望，因此不知道老人在此期间精神身体受到了什么伤害，也不知道期间监狱给老人喂了什么药。一位原本健康的人，仅仅在大街上跟人讲讲事实的真相，就被中共邪党迫害得无法自理，给家庭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和压力。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罗基女士，2021年2月5号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1年3月25号，家属聘请的律师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罗基老人，随后到茂名市中级法院为罗基递交了上诉书。罗基老人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罗基因为坚持信仰并向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在2001年被非法劳教1年半，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被迫害得骨瘦如柴。2002年在茂名洗脑班，罗基被保安郑国伟用手铐把双手反铐在背上，连续几天锁在窗口上。2020年8月10号，罗基因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抄家，因为没有抄到什么，晚上被放回家。后来居委会人员要求罗基在所谓的保证书上签字，罗基拒绝。2020年10月27号，罗基被茂南区公安分局检察院构陷到法院。2021年1月8号，茂南区法院对罗基非法开庭，之后将他网判3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在罗基老人的家属已经聘请律师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桂香女士于2020年10月20号早晨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家属一再追问下，警察称拘留10天就放人，只是应付上边凑人数。张桂香女士被非法关押至今已经近半年，家属在2021年2月24号得知，构陷她的所谓卷案已在2月5号递交到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张桂香的代理律师与法官沟通，被告知律师必须办理长春市司法局备案，并且提供证明，律师也必须是吉林省内的，满足这2点才可以代理案件。当被追问是哪条法律规定的时候，法官回答是内部文件。 张桂香现年58岁，原一汽经贸公司员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被中共警察非法抄家拘留三次，非法劳教两次，累计冤狱三年，并被一汽经贸公司无理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10月20号，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派出所十余人非法闯入张桂香家中，将她绑架，之后又将她劫持到苇子沟拘留所，非法拘留十天后，被春城大街派出所张鹏飞劫走，送到了第四看守所。2021年2月24号，张桂香女士的家属在检察官刘洋那里得知，构陷案件的案卷已递交到长春市朝阳区法院。3月26号，家属带着控告状前往朝阳区检察院控告申诉科。接待人员告知，有内部文件规定，我们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可以有权利拒绝法轮功家属的上访、控告以及请求会见。家属问及文件是什么时候下来的，回答说近期。工作人员还表示，除法轮功的家属，其他都可以正常接待。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长春市的相关公检法人员都在以上面命令或内部政策为由，公然违法违纪，全然不顾自己所在岗位应有的职责。据民慧网报道，原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教师周美娟女士，现年49岁，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安亭小学原校长蒋明珠构陷，深陷冤狱一年半。于2019年6月25号出狱后，又被嘉定区教育局利用其非法判刑结果开除公职。2021年3月25号，周美娟老师接到上海市嘉定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邮寄给她的告知书，通知她接到告知书后，于五个工作日之内前往办理清退手续。所谓清退，就是退回在2018年1月到2019年6月，总计18个月冤狱期间，安亭小学为她缴纳的社保基金，把这笔钱退回给安亭小学。社保中心接待人员告诉周老师，不管他本人同意与否，案情冤枉与否，他们将于4月15号之前强制执行清退，通知周老师前往，也只是当面告知此事。周老师离开社保中心后，立即来到嘉定区教育局要求面见教育局长。嘉定教育局信访办的老师跟他讲，只有法院更改了判刑结果，才会相应更改，并让他去法院说。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这一期节目中，有以下文章与您分享，最后一同学习和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大法弟子实修的喜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乐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号。对于我来说，几乎很少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的晨练， 就是起不来，用多少个闹钟也没有用，就是突破不了。贪睡懒惰一直伴随着自己，非常苦恼，练功都是自己随意安排。现在的时间万分珍贵，哪里来的时间安逸睡大觉？每次一安逸就是做梦，都是些跟色心有关的梦，不睡懒觉就没有。看来安逸与色心有连带关系。在十月初和两位同修见面交流，他俩是母女同修，女儿同修在外地独修，没有整体修炼环境，我除了每天帮他发正念外，不知道自己还能帮他做点什么。他也是因为年轻又没有修炼环境，所以参加晨练也是做不到。我当时也跟他交流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等他们母女走后，我想自己觉得自己说的话没有那种力量，因为自己也知道那些理，可是自己一直也做不到，不想吃苦。我想我如果真正能做到的话，再与他进一步交流，岂不是更有力度？心里设立一个目标，先把抱轮增加时间，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这样大概在10月16或者17号吧，我开始第二套功法抱轮两个小时。刚刚头三天没什么感觉，等过几天开始全身哪儿都疼，但几天后就好了，这样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接着那几天又听了弥勒日巴修炼故事等，从内心升起想请师父法相。10月23号同修就帮我请来了师父法相和拿来了香炉，这样早上3点10分起床，洗漱穿戴整齐后给师父上香叩拜师父，弟子用最好的东西，那就是我修成的童话真善忍的那部分来敬师父，这才是最纯净的。给师父敬香后，我就开始打坐练第五套功法，有时练90分钟，有时练120分钟，每天晚上第二套功法练2个小时。这期间有一次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类这个时空和另外更大的时空空间的概念还不一样，我们这边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就是他那个空间的一年。那时出现高烧的假象，晚上我依然抱轮2个小时，但过程中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描述，那2个小时简直太漫长太漫长了，真真切切体会到了那个空间里一年的感受，太苦太苦了。过程中几次想放下胳膊，但另一个念头就是不让我动。屋子里非常的安静，这时地上传来吧嗒一声，我由于高烧大脑反应不是很灵敏，想了又想，确定是自己的汗珠子掉在地上的声音。第二天还在烧，前三秒钟浑身热，后三秒钟马上就跟掉冰窟窿里的感觉，这样持续了一天半。下午我忽然想起了问师父弟子该怎么办，一句话马上出现在脑海中，一念就能解决。既然一念就能解决，那这个状态就不该出现，那你哪来的哪去吧。这一念一出，花像退潮一般，一切恢复正常，不到72小时顺利闯关。11月26号我正式的把供师父法相的佛堂用金纸装饰了一下，师父最高兴的应该是弟子能够多救人，所以提前也约好小组同修在那天去发真相资料，希望供50本。出门前我给师父叩头，请师父加持我们俩弟子正念救人，解体所有干扰众生得救一切邪恶因素。起身的那一瞬间感到师父清晰的答给我，去吧，那种感觉真是太神圣太幸福，被一种能量包容着。我俩商定好进到一个非常大的电梯楼小区，进到大门很顺利，但没想到这是个挺高级的小区，单元门外还有门斗，能进门斗，但进单元门需要刷卡。正想着怎么进去呢，一个送牛奶的小伙子风风火火的就开门，我俩顺利的跟着进去了。我在爬到14层时往上看，15层一个穿着内衣内裤的年轻人坐在凳子上边抽烟边看手机，忽然他自己就转身回走廊进屋了。我年轻些爬得快，那位同修慢，开始落他好几层。后来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不能正视自我，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我得跟他保持近距离，我就慢了下来。就这样顺利地发完整个单元，等到出门时才发现出不去，没有卡就出不去也进不来。 我俩谁也没动心，退到不梯外发正念。我求师父加持，能进来就能出去。很快，不到一分钟的功夫，我听到门斗外有人开门，我就快步走到单元门处，一个大爷买菜回来了。出了单元门，我跟同修说，要知道是这样的门就不会来了。可是这么顺利，这么巧，有人开门，有人回来，谁在做？师父，一切都是我们的师父在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青年弟子修炼十年仍在路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虽说自己从小弟子到青年弟子，沐浴在大法佛光里十多个年头，一直想用自己在法中体会到的佛法神奇和修炼感悟去证实大法，向世人讲清真相。可是回首自己这一路走来，修得虚虚实实，时好时坏，三件事中渐渐不合格，仿佛始终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那样精进实修过，实在惭愧。可作为身在大法中修炼十多年的一个生命，我要写出这十年来虽然并不精进，却在大法中见证的种种神迹，感恩师尊十年来对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慈悲佛恩。一，幼年到初中，不良少女得法归正。我今年20周岁，1998年正月出生在一个与大法有缘的家庭，两位舅舅和两位姨母都在气功高潮中选择修炼法轮大法。母亲当时虽不修炼，但也对大法抱有好感。母亲经常和我描述，我2-3岁时在舅舅家玩耍，舅舅经常问我，师父在哪儿呢？我便伸着小手指着舅舅家墙上师父的法像说，师父在这儿呢。虽然我已然不记得这个画面，但长大后每次听到母亲的描述，我都能想象到那种满屋子的修炼人看到一个亲近大法的小生命的喜悦场景，也每每为自己有幸降生在这样一个大法修炼之家感到幸福。然而，我的修炼路并未有幸从这里开始。自从上了小学，父母分居，我在不修炼的爷爷奶奶家长大，糊里糊涂染上了很多坏毛病。从小学4-5年级开始，和混混谈恋爱，和太妹打群架，飞扬跋扈，欺负弱小，而同时成绩不错，又才艺突出，所以初二之前的我既光彩照人，又劣迹斑斑，既享受着众星捧月，也成为众矢之的，在风气扭曲的校园里恃强凌弱，同时也被别人欺负。那一段时光中，有形和无形的校园暴力使我感到恐惧和压抑。直到初二那年，同桌的妈妈同修带着我和同桌还有我妈妈4个人中午放学后一起学法练功。本来就在舅舅姨母耳濡目染下相信大法的我和妈妈，从这时才开始真正走入修炼。也是从这时起，我的人生全然改变。开始学法后，我自然而然地和行为不端的同学疏远距离，不再和坏女孩们一起做不好的事，也不再招惹坏男孩。虽然学习上，尤其是我最头疼的数学， 还是没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也没有过多的有求于大法的心，总体上整个人都安稳下来了。这些变化看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有一位当时是同学而后来成为同修的女孩，后来和我说，当时大家都惊讶于我的突然安静，可是因为固有的不好印象，谁都认为我装不了几天，可没想到我一直保持着安静沉稳的状态，直到大家在那群躁动跳跃的人群中再也看不到我的身影。而我知道我的变化当然不是装出来的，是大法在我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归正了我，让我停下堕落的脚步，走回正途。二，高中时期，进步迅速，正视大法。可能因为还是做得不够好，我的中考成绩虽然发挥出了我的真实水平，但还是自费进入市重点中学。按照惯例，以我的中考成绩一定只能在普通班做一个中等生或差等生。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所在的那一级，因为一些原因，在高中入学后有一次入学考试。通过这次入学考试的成绩分重点班和普通班，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我还记得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我做了几道数学题，晚上学了转法轮第四讲，学得很快，但是非常认真，全然没有把第二天的重要考试放在心上。成绩出来后，我发现自己考进了只有40人的文科重点班，这意味着我将拥有更优越的学习资源，更严格的学习环境和更高的考上好大学的几率。现在想来，都是师父的安排。整个的高中时期是我目前最精进也是最难忘的一段时间。在那个军事化管理高强度学习的学校，我把大法放在了第一位。那段艰难的时日里，大法是我的支撑和力量。高一的时候，在本应该囊括年级前40名的重点班，我的成绩却排到了年级近50。数学满分150分，我只能打个60-70。那时的我面对繁难的课业、严格的作息和陌生的环境，感到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好在修炼大法的舅舅经常趁午休前开车来远在郊区的学校看我，与我在法上交流，帮我在法上认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舅舅的车上边吃家里送来的饭菜边哭，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过过这么难的日子。舅舅劝诫我在难过的日子里更一定要坚持学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这段法对我来说是一副强心剂，加强了我对法的信念，支撑我走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我有一个学习机是专门买来学法的，我从高一开始在学校规定的午休时间先学20分钟法，晚上熄灯后把头蒙在被子里再学20分钟，如此寒来暑往，三年没有间断。在坚持学法的过程中，大法帮我开智开慧，再加上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一个学生该做的事，努力学习，到高一结束时我已经排到班级中上等。后来成绩起起伏伏，到高三下学期在三次大型模拟考试中 都取得年级第二、第三名的好成绩。一个自费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让老师同学都感到惊讶，并对我刮目相看。沐浴在大法中的我，没有别人对高三描述的那种炼狱般的折磨体验，反而比高一高二还要轻松踏实。而除了在成绩上的进步，心性方面我也有一定提高。与同学发生矛盾时，能够尽量向内找，注意修口，常思己过，少论人非。一位朋友后来和我说，高中时期与我做朋友对他影响很大，让他不再在背后讲究别人，思维更加正面了。我知道我的路由师父安排，我只需要修好自己，做该做的事，所以在高三的压力之下也保持乐观豁达。另一位朋友也在大学期间回忆说，那时的他压力大，情绪差，而我却自在如风。高中时期，我初中的那位同桌同修修炼状态也很好，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高二时他和学校的一位老师同修取得了联系，并拿到了老师同修的办公室钥匙，这样我们俩就有地方集体学法练功了。从那时起，我们把本来就很早的起床时间往前提了半小时去办公室，下午放学和晚自习之间的时间也去那里学法练功，过得十分充实。那段时间的大量学法让我在成绩上又有了进步，生活的整洁度上也有了改善。而这一切都看在了一个人的眼里，他就是我的室友，是从小学相识至今，见证了我成长全过程的人。他对我的变化十分好奇，终于有一天向我一问究竟，我便将一切坦诚地告诉了他，他震惊过后恍然大悟。我曾在高一时向他讲过真相，但他当时不接受，并对我戏谑揶揄。而这次再讲真相，我看到他眼里闪烁着的光，分明在告诉我他对大法认知的改观，以及也想了解大法的兴趣。就这样一步步的，他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我们三人的学法小组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高二和高三的两年里，我们在教室和办公室之间穿梭，在学习与学法之间平衡，互相切磋，互相提点。就好比师父在《红吟实修》一诗中说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总体状态很好，那年高考我们三个都考了600多分，进了名牌大学。在写完高中的段落之后，我有些羞于启笔，叙说我大学的故事。曾经在艰难严苛的环境下能够相对保持精进，而到了环境宽松的大学反而放松和麻痹了自己，甚至一度低落消沉，难以自拔。我虽然高考成绩不错，但报考的学校和专业是我最不喜欢也最不擅长的领域，而且大学以后虽然学法，但时间和数量变少，没有法的力量和指导，使得我过分执着喜恶和功名。大学生活的痛苦远多于快乐。不过我知道，我生命的本质是做师父的大法弟子，做学生、做人只是我的角色。我的生命是应该融于法中的，是应该同化大法的，而不能离人越来越近，离法越来越远。 我还是要回到大法中来，努力回到和以前一样好，再到更好，让接下来的自己去更好的证实大法，走师父安排的路。何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33首诗，诗的题目是龙泉寺。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龙泉寺，一步之遥上天庭，穹庐正气放光明，法中法古清巫邪，正法真经是祖庭，清风吹过摇风铃，香烟飘飘化文明，天神森森护大法，一寺引来万寺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下面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34首诗，诗的题目是萧亭。萧亭，去头断尾过油，溜龙肉，无间恶鬼哪肯剩骨头，百年狂斗天地流氓相，红魔解体众生解心愁。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萧亭，去头断尾过油，溜龙肉，无间恶鬼哪肯剩骨头，百年狂斗天地流氓相，红魔解体众生解心愁。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萧亭，去头断尾过油，溜龙肉，无间恶鬼哪肯剩骨头，百年狂斗天地流氓相，红魔解体众生解心愁。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 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两篇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小弟子救人和去人心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8月28日。一、第一次讲真相的经历。通过学法修炼，知道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可是在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上一直没有突破，总是退缩。开始时一直在家长同修旁边，在他们讲真相时发正念，可是自己却很着急，我还有那么多的同学老师，这些众生如果我不去救，他们怎么办呢？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只管你自己得度，那能行吗？那怎么能是大法弟子啊？什么叫正法时期弟子啊？你正实法了吗？大法给你好处你来了，大法蒙难你却躲起来，不敢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连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如，还谈什么在家学法？直到有一天在家里实在坐不住，最后决定一个人走出去救有缘人，可是走了一圈又一圈，一直找不到可以搭上话的人。这时天又下起了雨，我只好到旁边亭子避雨，碰巧有一个老爷爷也来避雨，心里想着他应该是有缘人吧，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聊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切入正题，心里很着急，因为以前和家长出去讲真相，所以也会讲一点，但是未免有些生涩。于是从问他是否知道有三退的消息开始，一下子进入了正题。他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我能解答好，有些问题却说不明白，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让他知道大法是好的。通过对话得知，这个老爷爷家里有很多亲戚都是大法弟子，都跟他讲过真相，可他就是不相信。这时我有点害怕，那么多大人都讲过，我还只是个孩子，突然意识到有师在有法在没问题，于是又和老爷爷聊了一会儿，最后他说，这么多人都和自己讲过真相，自己都不相信，今天这么小的孩子都和我讲，那我就退了。这时雨也停了，我们挥手告别，当时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第一次享受到救人的快乐，心想以后一定要多救人。二，在老师同学中讲真相。从上初中时说起，那时我的成绩并不理想，而且对成绩抱有很强的执着，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没有充足的时间学法练功，就这样进入了恶性循环。在那时身体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的假象，因此我就更消极。一天爸爸找我一起学法，由于好长时间没学法，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阻碍我学法，最终在爸爸的鼓励下，我一个人读完了一讲转法轮。虽然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但是从那以后，思想中阻碍我修炼的因素也消下去好多，身上病的假象消失了，而且成绩越来越好，最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进入了省重点高中。在中考过后回学校探望老师，我买了一兜冰淇淋，借着分冰淇淋的机会给老师讲真相，有12名老师得救了，老师对我讲的真相都很认同。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我刚走出校门的时候，一个低年级的同学向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此道别，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事先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并且在去学校的路上也很矛盾，怕老师不接受，怕老师以他的身份压我。但是当我正面去做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老师的反应都很正面，并且都很支持我，这一切真的很顺利。正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所讲的那样，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这件事过后，我悟到了一个理，在常人中他是你的老师，可是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他们为明真相受了很多苦，他们真的是等着我去救度啊。现在我经常利用一些同学聚会、同学的生日宴、新奇的婚宴，或和好朋友出去玩的形式讲真相。在学校中很少有和某个或几个同学单独相处的时间，所以一定要抓住各种来之不易的救度众生的机会。尤其同学聚会这种大型的场合，有些人难得见一面，这些人如果不抓紧救，真的不知道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了。三、修炼中去人心。修炼路上，自己的不经意就容易把执着心放大。就拿我与父母之间的情来说吧，从小我就没离开过父母，全家又都修炼，他们相敬如宾，对我呵护有加，所以我的家庭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在去年，我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父母为躲避迫害而离开了家。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晚上放学才知道这事，第二天就得和他们告别，可是这一别之后也不知道下次何时才能相见。第二天我利用大课间短短的十几分钟回家看他们最后一眼，因怕他们担心，所以硬憋着没有哭出来。出门的时候，我背对着他们穿鞋，妈妈站在门口看着我，爸爸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可是我却连头都没敢回，因为那时我的脸上已满是泪水。回到学校，眼睛就像发大水一样，一直哭，一直哭。到了中午，回到家一看，爸爸妈妈已经走了。那时外面还下着雨，我就在雨中一直哭。爸爸妈妈走后的头几天，我都在姥姥家住，因为姥爷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所以平常我就不愿意去姥姥家，因此在姥姥家住的那几天都小心翼翼的。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姥爷对我的态度非常好。接着是奶奶来照顾我，由于奶奶对城市的路不太熟悉，所以白天她几乎都待在家里，这样的生活让奶奶感觉很不习惯，再加上爸妈的被迫害，奶奶又开始抱怨上了。那几天我真的感觉好累啊，每天除了排解奶奶的忧愁，还得忙这个忙那个的照顾家，本来就不太开心，还得硬撑着笑给每一个人，而且还要做功课。那时我的心里如刀割般在流血，却只能躲在角落里哭泣，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好累好累啊。就这样度过了感觉如同好几年的半个月，突然感觉到这种状态不对，这时才想到应该悟一悟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怎么能到如同在黑夜中度日如年的程度？明明知道是在修炼，可是心就那么难去。修炼本应该是快乐的，自己怎么就天天不开心呢？迫害是不能被承认的，我怎么可以消极地承受这一切？慢慢的，随着我的改变，环境一点点变好了，奶奶的态度变了，所有的一切都顺利了。没过几天，妈妈回来了，并且我的考试成绩也出乎意料的好， 我这才发现，原来一切不顺利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都是自己于法拧劲。一切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那样，只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修炼的伟大，去人心后升华的美好。写下我在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修炼其实很简单，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这个越来越宽松的环境下，希望我们依然精进不停。最后以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与同修共勉。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请听交流文章，我是大法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9日。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12岁了，我的名字叫祥瑞。我是2005年出生的，奶奶说刚生下我从医院回家时，六月大热的天，姥姥却给我包上了两床小被子。回家打开后，我全身都冒热气了，全身皮肤红的就像心里美萝卜去了皮一样，头顶起了一层像花生米一样大小的气泡。医生都说，要是这些气泡破了的话，就会感染，有生命危险。当时奶奶就求大法师父救我，并给我发正念。两个多小时后，气泡就神奇的消失了，整个身体全都好了，正常了。从那时起，奶奶天天让我听师父讲法。几个月后，我长成了一个又白又胖，又美又讨人喜欢的娃娃。村里的人都叫我俊闺女。当我五个月大时，奶奶就抱着我到公路上讲真相了。奶奶说，她经常给我读师父的红吟。我在一岁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背了师父的《苦其心志》中的诗句。我会走了之后，就经常跟着奶奶到处贴不干胶。由于人小，不干胶贴得很矮很矮的，但都贴得很结实。我三四岁时，红吟、红吟二我都全背过了。在我上学前班时，教师节送老师礼物，别的小朋友都送了水果、玩具。我回家问奶奶，奶奶，我送老师什么礼物呢？奶奶说，你好好想想给老师什么是最好的呢？我想起来了，我拿了一个真相护身符送给老师。我说，老师，给您一个护身符保平安，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吧。老师非常高兴，告诉全班同学，我送的礼物才是最好的。我上学后，每逢星期天，我就和姐姐结伴到附近的社区、公园、街道用粉笔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园的石碑上、凉亭上、小桥上、社区的大树上、墙壁上，我们几乎都写满了真相。小学一年级干值日，别人都不干，我就一个人干。那时我心里没有怨言，我心里想要做到真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有一次周一升写党的国旗，我就在心里发正念，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斜旗升到一半就升不上去了，然后就掉下来了。奶奶说，我从小没吃过药，我都不知道药是什么滋味。 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学法或念法轮大法好就都好了。在学校里，老师喜欢我，在家，邻居也喜欢我，都夸我是个好孩子。我说，我是大法小弟子。写得不好，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38首诗，诗的题目是换地。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换地，红事尽，传喜信，神州飘去大红印，一朝斜正东流水，春回大陆百花尽。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接下来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39首诗，诗的题目是喝狼药。邪党文化逆天道，从小灌输党妈报，畸形观念要知丑，做人不是把党笑，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间谍丑态国人耻，一念一行鬼在笑。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喝狼药，邪党文化逆天道，从小灌输党妈报，畸形观念要知丑，做人不是把党笑，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间谍丑态国人耻，一念一行鬼在笑。最后，让我们一起把这首诗再学一遍，并尝试着背诵下来。喝狼药，邪党文化逆天道，从小灌输党妈报，畸形观念要知丑，做人不是把党笑，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间谍丑态国人耻，一念一行鬼在笑。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